好，我们回到课堂上来，请大家看到讲义596页啊。那前面就是说明本初佛啊，那它的一个意义概念，对不对啊？然后它是怎么样的一个引发，然后在十轮这一部教典当中它的内涵。接着呢，那导师就把这个本初佛它在不同的面向呢做一个综合性的说明。好，我们来看导师的解说。本初佛思想，导师说那其实就是如来藏说的另外一种形式。那它发展为几个面向，曰众生说是众生自我，曰世间说是万化，万化就是一切法，万化本源，宇宙的实体，曰宗教理想说是最高的创造者，十轮思想达到了顶峰。那这其实是延续十轮的这一段。好，那接着导师说，本初佛也名持金刚、金刚萨埵，就是这一些名称。本具五智，所以又名五智我性。所以在密教里面谈的是五智啦。那这个坦特罗所说的五佛是本初佛所显现的，所以本初佛持金刚是五部佛的总持，所以这边就是在说明本初佛的一个案例跟这个前面所说的五佛五智的这样的一个关联。这个五智就是五智我性，那本初佛又开展出五部佛，五部里面没有本初，五部是本初所开展出来的，那所以它是五部佛的总持，五部佛的总持。好，那以上就是关于本初佛的部分。那这边主要是说明这样的一个教学它根源于如来藏的教学，特别是关于32相智慧本具的这一些内涵所启发的，好，那这样的本初佛又跟五智以及五佛它是有一些结合，好，再来在刮胡国智五，那这边就要讲到秘密大圣的这个教学到西藏的一个情况，到西藏传到西藏的一个情况，那导师前面两段呢它是一个 类似概述啦，概述。我们待会谈完之后再说明什么意义啦，因为读导师的书有一个怎么讲，就是辛苦的地方，就是他的文字很绵密，一大段，然后讲很多东西，那这些东西彼此之间它的关联是什么，当然我们也可以不用去谈关联了，就是其中我们只要看到导师说，欸，这句话很有道理，学起来就很不错了啦，那么多的这些说明文字里面捡到一句也很好，对吗？但是总觉得好像这辜负了导师写那么多字的一个用心啊，对吗？我们也可以就是捡一句来用就好，是吗？其实学习佛法有点线面的嘛，点就是哪一点 今晚什么都听不懂，只听到那个故事里面很有启发性，这样也有收获，对不对？但是好像又有点辜负说法师说了两个小时，你只捡到一点，捡到一点，对我们来讲已经不错了啦，好像讲那么深的东西，对不对？我们又不是这一种广长舌，说法无碍，可能自己觉得讲很清楚，但是大家听起来是很迷糊的，那有时候会有落差啦，我们在准备，我们都自己写的一个笔记写在旁边，写得很高兴，讲的时候就按照这个备课的时候写的东西慢慢慢慢把它分享出来，但大家不一定能够吸收，没关系，我们就是慢慢去体会导师他这个要传达我们什么样的讯息，怎么传达，透过什么样的步骤来传达，这个是我们在读导师的书希望去掌握到的了，那要掌握到这一部分其实是蛮辛苦的，这几年就是在学习导师的著作，然后跟大家做分享，收获是很多了，但好像这个体力的这个耗损也蛮多的，各有一些甘苦，个人是觉得很欢喜，很欢喜，那必然要付出这一些精气神的投入嘛，要不然导师也不是普通人啊，对不对？他也不是随便写的，那普通人就看得懂，那好像就没什么价值是吗？要用心的人才看得出来，那其实不是，导师不是这个意思，因为他要讲的话很多，他一辈子就希望把佛法讲清楚，但时间有限，他必须用有限的时间跟文字去表达他所体会到所有可以表达可以分享的这些佛法，但是因为他太浓缩了，所以就会有一些困难，所以为什么我们会编讲义，讲义有时候这当然已经调过了，之前还有旧的版本，我们真是因为有时候你要切不切都会有一些困扰，你切的时候它连贯性会丧失掉，你不切你又挤成一团，它那个清晰每一个段落它所要表达的一个主旨你又看不出来，所以我就是在有时候我们在讲完一个大的段落，我们再去重组导师这些段落，他怎么样去架构？那这个是一种弥补吧，是一种弥补，让大家能够不要受到这一些科判的一个干扰。那有时候不一定很理想，我们在后来在备课，有时候就发现，那他也需要调整了。但又想不到怎么调整，因为导师的文字太绵密了。好，我们来看第五刮胡五这一大段。好，导师一开始说，后期大圣的如来藏我，自净清净心，唯心的念佛观，容摄的般若的平等不二，华严的摄入无碍，以及中观于绝学成为秘密大圣的根本思想。所以秘密大圣真的全包了啦，是吗？他的这一个根本的这个教学是什么？如来藏，这个是理论，那他的修行的一个主轴是什么？唯心念佛，对吗？然后他又融摄了早期这一个初期大圣的般若平等不二，华严的摄入无碍， 一起还融摄了这一些论，中观于且学，成为秘密大乘的根本思想。那这个是一个它的内容内涵包含的诸多的教学元素。好，那接着导师说，发展到十轮，十轮应该就是密教典籍的最巅峰的一部著作了。发展到这个十轮的地步的时候呢，也就是印度秘密大圣的末后一着，什么意思？最后一步了啦，到了巅峰就要往下堕了，就是开始走入这一个衰亡了，大概是这样的意思。好，再来，导师谈到秘密大圣里面的这些内涵，是佛法的潜流，在佛法当中它其实一直都存在着，然后呢依着大乘佛法的发展而渐渐流行起来，还有得到更多的养分，然后又更发展茁壮。再来到说，西元四世纪无着的大乘论流行，从此大乘佛法倾向于义理的开展，那这样的义理的开展就像佛法时期，也就是早期佛教跟部派佛教的阿毗达摩这样的一个发展。好，那那烂陀寺的讲学风气主要是龙树的中观系，无着的瑜伽系，讲到大圣就以中观见为世见为准量，那也就是在印度的这一个大圣佛教已经是这样的一个发展的情况。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导师判大圣是几系啊？是三系的，但是呢在那烂陀的讲学却只有二系。那什么理由呢？再往前一句，倾向于义理的开展。倾向于义理的开展就只会注意到这两系。因为如来藏的这一个教学呢，它比较是跟观行或是信仰实践的这样的一个面向比较深了，不是说中观唯识跟修行没有关系，它比较着重在修行的理论化的这个面向上的一个论述。那如来藏它比较是在说明就是修行的一些那一种经验体验的这样的一种教学内涵，所以在讲理论就不会去谈这一些了，因为他的那个这风格啊面向比较不一样，可以吗？所以在那烂陀寺就已经只有两种，大乘就是有两种见解或是教学，两套教学，主要是倾向于义理的开展，就形成这样的一个情况。再来导师说，阿赖耶妄视为依止的唯识说，被如来藏说的这些修学者呢引入自中，成为真常唯心论思想，与中观不同，也与唯识不合。但是在印度他们都没有去留意到这一些情况，事实上真常唯心跟中观不同，跟瑜伽不同，但是中观跟瑜伽在印度都已经分辨不出这样的一个差别了，这样的一种没有去 去分辨的情况在印度就已经发生。那导师接着就举证，他是不同的，但是唯识学者跟中观学者他们都没有去留意到。比如说唯识学者如成唯识论，他引楞伽于密言来成立自宗，用他宗的这个增长唯心的教典当作自宗的典籍，所以他们也有点分不清楚了，没有搞清楚这唯识跟增长唯心的一个差别。那随于且行的中观者极护净引楞伽经寄送品的内容作为大圣正见，也就是中观正见的准量，用如来藏见来当作中观见的准量，所以他们都已经没有弄清楚了，没有弄清于这个楞伽跟密言，它其实是增长唯心的一个教学，导师他特别把它点出来。好，所以印度的这一个论师他们都已经没办法分辨他们的教，就是中观于伽的这一些古德已经分不出他们跟增长唯心有不同了，而且把增长唯心的教学当作是自己的教学的一个核心，对吗？准量啊，成立之中都已经是核心的一个内容了。好，那导师说这是什么？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被大圣论义所拘束，大家都着重在大圣的论义嘛，对吗？所以对如来藏说缺乏合理的处理，不及中国佛教的判别。中国佛教是有把增长唯心的教学拉出来的，比如说显首宗他就判大圣有三个什么破相宗啊，有没有？这个在导师的声闻社里面有提到，破相、法相，他已经有分出这三个系统了。那导师就是性空为名，虚妄为事，真常为心。导师也是承袭古德的这样的一个分判，名称不同，还有他们出现的时空的判定不同，但是有这三系是共通的。好，导师先说明这样的一个背景，就是说增长唯心这样的一个教学它已经被弄不清楚了，中观的说是他的正见准量，唯识也说明他是成立唯识的一个教学，已经分不清，所以到西藏也形成这样的一个情况。好，我们来看这一个接着导师所说传入西藏的情况。公元747极护，极护就是前面所说的随于且行中观者，大家还记得吗？在第九章最后面就是在谈极护，对不对？好，那这一个极护应西藏，这边导师用气力双赞，但是他在前面第九章的时候他是用气力双提赞，应该有个提字啦，按照藏文这边的所给的的名字的一个音，一般比较常听到就是赤松德赞王，可以吗？赤松德赞，应西藏气力双提赞王的邀请入藏，又有莲花生入藏，一个是带中观的教学进去，莲花生是带密法， 当时的密法是与极护的随瑜伽行中观的这个教学相结合，因为极护进去，莲花生进去，莲花生是传密法的，哦，所以当时就有两个系统在西藏，哦，这是结合。好，公元1026年阿底沙，一般我们比较熟悉就是阿底峡，哦，阿底峡尊者，哦，入藏。那他是传月称的中观，月称系的中观，好，我们看到597。那导师说在西藏呢，中观的教学呢特别受到尊重，哦，因为有两个传承中观的这些重要人物到西藏，一个是极护，那一个是阿底峡。好，那尽管彼此的意见不一致，一个是随瑜伽行的嘛，哦，这个是极护，但是月称没有随瑜伽行，哦，他是批判瑜伽的这些教学的，哦，尽管彼此意见不一，但是都以中观见自居，哦，对如来藏系经论就众说纷纭了。好，那接着我们看下面一行。其实觉囊巴或译为觉囊派，哦，这一派呢说依他起自性如兔角，那这是如来藏他空说，哦，那这一派呢以这个如来藏他空说为究竟了义，那这一派他的这一个教学呢其实是如来藏教学，那叫做藏心见，如来藏，哦，自性清净心这样的一个见解，哦，但是呢他们自称为是见，就是从他们的主张导师判定这个是如来藏的教学，但是他们自己说我们是为是的教学。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导师说因为受到这个解深密经的三转法轮这样的说法的影响，哦，那他们认为他们所持的见解与深密经是同一法轮，哦，因此就自称为是见，但其实他们的主张跟解深密经是不一样的，哦，解深密经不会说依他起如兔角，如兔角就是不存在的，对吗，哦，依他起如兔角这个是如来藏的教学，哦，只要一切有为法都是空无的不存在的，哦，所以他们的主张见解是藏心见，但是他们却自认是为是见，哦，那导师有说明理由，因为他们受到三转法轮的影响，他们所学所接受到就是第三转法轮，哦，那个解深密经说第三转法轮转的是为是嘛，对吗，哦，那他们又认为他们接受到的教学是第三转，所以就认为自己是为是，其实他们是如来藏，所以有矛盾，矛盾就是名字跟自己主张是不一致的了，哦，自称为是见，但是主张又跟为是见的主张不同，哪里不同？以空性的教学来说，为是依他起是不空的嘛，对吗，哦，但是觉囊八派的依他起是空的，哦，好，再来，导师说唯识见也是他空说，但所空的是片计所执自性，依他行自性是不能说是空的，所以矛盾嘛，哦，说自己是唯识见，但是主张跟唯识见又不同，就特别是以空性这样的一个主张来说，哦，唯识依他起性是不能说空的，哦， 但是这个觉囊八派他认为依他起见是空的，所以他的主张不是唯识见，但是却自己认为是唯识见，所以就是矛盾，导致说矛盾的地方。好，秘密大圣多说本有的显发，如具生，具生就是本具的了，具生欢喜，具生于切，只是如来藏的性具功德，性具就是本性具足。导说这样的一个教学是中观与唯识所不许的，但是西藏基本上都说是中观见，但是修行的理论却是存在着中观见所不允许的具生欢喜、具生于切等等，可以吗？那为什么导师会提到前面在印度已经分不清如来藏这一个教学的存在了，就是在西藏也同样有这种情况，代表晚期的西藏，印度晚期佛教的西藏，印度晚期佛教的西藏高推中观见，但是呢又推秘密大圣为最上，那这样的秘密大圣是跟如来藏相契合的秘密大圣，把这样的秘密大圣认为是最上，高推中观见就是中观见是最究竟了义的，修行又认为秘密大圣是最究竟圆满的，但是秘密大圣的一个内涵是如来藏的思想，所以导师说不免采取二重标准。什么意思？理论上中观究竟，修行上如来藏究竟，就是不同的地方说不同的东西究竟了，这不一致。再来导师从这个秘密大圣的四部坦特罗 的特性内涵来说明。好，导师说四部坦特罗也就是四序是次第成立的。那事事情的事，四序都是四相的修法，四序里面有第一个是四序，他听得懂，四序里面的第一个叫做四序，好，那第二个是要行序，行序，那如善无畏译出的《大日经注心品》说，出世间心是唯运无我的共二乘行，只有运没有我，可以吗？出世间性的内容第一个内涵是有运无我的共二乘行。好，再来一个分号表示后面是第二个，出世间心的第二个是无缘，那这边无缘就是他缘圣心，是法无我性的，那跟前面有什么不一样呢？前面是运有我无嘛，法有我无，对吗？那这边是法无我，看得出来吗？好，什么叫无缘呢？没有缘，是吗？不是，导师后面有说了，无缘导师他怀疑是无所缘境，所缘境把它圈起来，没有所缘境，也就是无境，唯识无境嘛，对吗？是没有所缘境，那所谓的他缘 导师认为是这个依他缘生，也就是依他起啦、哦、所以无缘也是尽是无的、哦、尽是有事依缘而显，所谓的尽它是他缘，就是依他缘生，可以吗、哦、它并非是真实的，都是事的显现，看得懂吗？哦、这个要解释可能、不一定大家听得懂，因为这边这一段看蛮久，但是表达出来大家能不能懂，大家回去再看、哦、所以的无缘就是无尽了、哦、那尽是什么呢？尽就是依他起事的显现，尽是不存在的、哦、那意思就是说静它只是事的显现而已，静就是离心而存在的东西，可以吗？在讲静的时候它已经隐含了一个概念，离心而有，但它并不是离心而有，它是事的显现，事的一分、哦、好，所以法也没有一个实体，对吗？静、哦、无静，法没有实体。好，那这样的一个教学能够觉心不生、哦、什么心呢？妄想分别不生、哦、也就是净空无缘嘛、哦、对嘛、哦、净不实，然后心也敏极，对嘛，那这个是共大圣行、哦、第三个空性极无自信心是真言行，所以他出世心有三个层次，对吗？哦、唯运无我，共二圣行，无缘他缘圣心，法无我性、哦、然后是这个净空心极的共大圣行、哦、再就是空性极无自信心的真言行，可以吗？哦，好，那接着导师就说明了，然后就运为运呢，没有人我是二圣之见、哦、无缘而阿赖耶自性如幻是为是见，对吗？这个是第二个嘛、哦、无缘就是无尽嘛、哦、而阿赖耶自性如幻是为是见，即无自性空而观缘起是中观见。那大日经显然是中观与真言行相结合了、哦、什么意思？因为极无自性就是真言行嘛、哦、那真言行的一个内容就是中观见，极无自性空而观缘起，导师的理解是这样子、哦、真言行就是中观见 的内涵啊、598页、啊、好，导说这个次第与随于且行的中观者相合、啊、也就是前面的这个极护、啊、极护他也有这样的一个、观点、啊、再来导师提到善无畏与极护的时代相同，这一浅深次第恐怕极护也是有所承受而不是自创，什么意思？刚刚讲是大日经，对不对？大日经是谁翻译的？善无畏翻译的、哦、那大日经的次第又跟极护所提倡的随于且中观行的这个观行的层次呢又一致相合，对吗？哦，那导师认为这个极护这样的一种主张啊、哦、是有所秉承的。刚刚是这个行序嘛，再来是于且序，对不对？齁、哦、于且序以下齁、哦、还有无上于且序，这两个齁、哦、都是藏心见。前面的行序有三个层次嘛，二圣见，对不对？齁、哦，然后为是见，对不对？啊，最究竟是中观见嘛，哈、哦，中观见。那于且续、无上于且续这两个啊、哦，都是如来藏心见啊、哦。 好，善无畏所传也不存是中观的极无自性空义、哦、因为善无畏他翻大日经嘛，对吗、哦、如果他是依着大日经的一个传承的话，那他应该是所谓的中观的极无自性空这样的一个见地，对吗？但是他所传的呢还有其他的、哦、还有其他的，如无畏三藏禅要、哦、三摩地者更无别法，只是一切众生自性清净心把它圈起来、哦、这个就不是极无自性空见了、哦、这是如来藏的嘛、哦、好，名为大圆净智，上至诸佛下至存动悉皆同等，无有增减。导说这样的一个教学不就是佛智本具吗、哦、那这样的一个无畏三藏禅要的这一段内容，导师说根据他书里面所说的是取自金刚顶经的、哦、导师后面的括号就是善无畏这一段内容他自己本身说是根据金刚顶经的、哦、好，最后导师说觐见屈公斋丛书，大家有听过吗、哦、有些人有、哦、我很小时候就看过这一本书，这一套，这是一套书、哦、忘记在哪里看过，好像在这个居士家里面，我们小时候学佛嘛、哦哎，念佛的修密的很多哦，他常在一个那时候应该叫叔叔或阿姨，很小的时候、哦、看过这一，那时候不晓得怎么念啊，长大看导师说，哎，这个好像以前看过封面，呵呵，没有看过内容，看过封面啊、哦。那这一套书呢，它的作者叫陈建明。那这套书里面有一本书叫《大手印教授觉威》啊、哦，那导师是在现在佛学大系这套丛书里面看到的啊、哦，它里面就说大手印，大手印是应该是白教里面的一个修行方法啊、哦，属具生自见，大家把那个具生化起来，具生就是本有的。或曰法身见，那这样的一种见解相对于唯识见中观见皆有不共特异之处，他已经注意到大手印的这一个见解呢跟唯识中观是不同的、哦、反而他比较清楚一点、哦、这样的一种具生自见呢，或称如来心，或称圆觉妙心，或曰自性清净心，或曰真如妙心，或曰涅槃妙心，此属佛教果位法身。好，导师说作者是修学西藏密法 的一位修学者，他里面揭示了唯识见与中观见不相同的法身见、哦、他前面有说嘛、哦、这个法身见跟唯识见中观见是不同的，可以吗、哦、好，可见在西藏中观见与唯识见以外的如来藏心见也是存在、哦、虽然在西藏的这些教学典籍当中没有提到，但是这位屈公斋丛书的作者他看出来了、哦、然后最后导师说，不过呢如来藏我自性清净心等起初着重在众生本具，这是后期大圣的一流、哦、那秘密大圣他也有这一套教学、哦，那他跟后期大圣的天众什么不同呢、哦、导师说请向如来以此为果德而起修， 才成为秘密大圣的特法。后期大圣只是着重于众生本具，因为众生本具你才有可能成佛，你没有这种东西你不会成佛的，它是成佛的因啊。但是呢，在秘密大圣他的一个见解就有一些偏重上的不同，倾向于如来以此为果德而起修，已经把它当作你就是要去观你本来就是了。如来这样的教学，它比较着重在你要能够成为有这样的佛性作为因，你才有可能。那秘密大圣它就是你要观自己就是佛，但是比着重已经不一样了，那就变成秘密大圣的特法，这种修行的方式。好，那以上就是第二节的部分。那这一部分倒是谈了蛮多内容的，从一开始的如来藏跟阿赖耶的结合，对吗？如按照讲义这样的一个分法，再来就是跟我的结合，对吗？对吗？在593页跟我的结合，如来藏我的结合，对吗？然后这结合当中有新的一个发展，就是以普贤，对吗？普贤来代替如来藏我。那再来就是594佛果功德的融摄，有没有？第一个是如来藏与阿赖耶的融合，第二个是如来藏我的融合，还有发展，第三个是佛果功德的融合，那再来就是本初佛，本初佛，那这边主要是谈如来藏我的一个引发，对吗？这其实也是如来藏我的一个延续了，可以吗？本初佛其实是如来藏我的这一个内涵的一个延续。那最后第五段就谈到传到西藏的秘密大圣，传到西藏秘密大圣，他们其实教学修行的这一个内涵其实如来藏见，但在理论说明的时候又是中观见，矛盾或是双重标准，修行是一套、那理论又是另外一套，可以啦、那这样的一种没有把如来藏这一个内涵把它弄清楚，其实在印度就已经开始了、到西藏更是如此、但是导致最后说现代人屈公在丛书的作者，他有看出在他们的修行的教学当中、特别是观这个修持的这些密法大手印这一个，它里面是如来藏见的、就做一个结尾、好，那这个就是关于第十章第二节、我们今天的时间也到了啦，那再来下一次我们就要进到第三节，金刚圣与天行，那这个是比较是从实际的这个修持方法仪轨的这个部分来谈的，那我们这一部分就下星期再说。好，我们最后回向。